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向媒体讲解情况时说，我们正考虑向中方公司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希望那些参与重新武装俄罗斯国防工业公司，加强俄罗斯国防，以便重新武装俄罗斯军队的公司，会见到这些制裁行动，并且要三思而行。米勒说，我们已经向中共政府明确表达我们对中国公司为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而采取行动的担心，还表明这些行动是不可以接受的。米勒补充说，欧洲国家亦明确表示了同样观点，如七国集团前一日采取的行动，包括美国采取的行动，都显示出我们毫不犹豫地采取进一步适当行动。前一日，美国财政部刚刚宣布扩大制裁援助俄罗斯的300多个全球公司和个人，包括向俄罗斯出售半导体、IT 技术产品、激光产品的多间中港供应商和中间商以及相关个人。此举旨在进一步削减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军事装备。除了财政部的制裁之外，国务院还对大约100间公司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开发俄罗斯未来能源、金属和矿业生产和出口能力的公司。另一方面，商务部亦宣布了一系列限制措施，禁止美国产品出口到香港的某些地址。美方指控这些地址被用来设立空壳公司，将半导体等违禁商品运去俄罗斯，预计这个举动将影响俄罗斯大约1亿美元的高优先级项目，包括晶片项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商务部高级官员跟记者说，美国将扩大俄罗斯不可以由其他国家入口的商品清单，不只涵盖美国原产品，还涵盖使用美国知识产权或技术制造的美国商品。在美国大选倒数几个月之际，前总统川普和拜登的白宫幕僚长齐恩茨礼拜四都在华府会见美国商界高层。即使拜登受到邀请，但因为他在意大利参加 G7 集团峰会，缺席了今次和商界高层的会面。而今次会议吸引了众多企业巨头，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包括摩根大通的杰米·戴蒙、花旗集团的简·弗雷泽、美国银行的布莱恩·莫伊尼汉和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等 CEO 都参加了今次会议。这项会议是由美国企业 CEO 联合会商业圆桌会议所主办，这个机构旨在推动对企业友好的政策。该机构拥有200名首席执行官成员，其中包括美国一些最杰出的首席执行官。随着大选临近，川普和拜登两位候选人都越来越重视吸引财力雄厚、实力强大的企业执行官。在五月份的路透社和益普索的一项民意调查中，44%的登记选民认为川普的经济计划更好，而支持拜登经济战略的人占33%。礼拜四当日，川普亦和国会共和党人会面，这个显示出川普并未受到被定罪的影响。作为共和党的预定提名人，他仍然受到美国商业精英的支持。当地时间礼拜四上午，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在意大利正式登场。今次峰会期间，来自七国主要工业化国家的领导人都聚焦俄乌战争、中国产能过剩、中东局势和人工智能等全球挑战，还宣布新的对俄罗斯制裁行动，同时致力于形成一道共同阵线，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根据彭博社记者看到的七国领导人声明草案指出，中共正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公司的支持并且具有重要和广泛的安全影响，领导人还会敦促北京推动俄罗斯由乌克兰撤军，并且促成公正的和平。不过在领导人的峰会上达成一致之前，声明内容仍可能有所改变。而路透社报道指出，峰会领导人预计将会警告规模较小的中国银行， 不要協助俄羅斯繞過西方制裁，他們可能會用書面方式對這些銀行發出警告，而不是在峰會期間即刻採取任何制裁行動，例如限制使用 SWIFT 國際清算系統或切斷它使用美元的渠道等。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莱恩斯向美国之音表示，七国集团发出一致讯息将会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他说，这个将表明即使俄罗斯企图挑拨离间，但其他大型经济体特别是欧洲经济体依然企在一起，美欧联盟仍然完好无损。不过今次峰会除了聚焦乌俄战争议题和中国大陆产能过剩的因应之道，外界亦关注到包括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即将举行新的大选，包括加拿大出年亦要选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面临国内压力，可能提前改选，因此出年的 G7 元峰会有可能会大换血。耶伦礼拜四下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华尔街和商界高管发表演讲，宣传拜登政府旨在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政策。他表示，在绿色能源等战略领域，当外国补贴威胁到国内企业的生存能力那阵，美国应该作出回应。大家特别担心中国的绿色能源产品会削弱通过民主党减低通货膨胀法案的大量气候友好型投资。该法案在2022年8月由总统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耶伦发表演讲之后，前总统川普正在华盛顿商业圆桌会议上陈述他的观点，即如果他能够重返白宫，经济将会更好。拜登和川普都在这里告诉选民知，他们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上个月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先进电池、太阳能电池板、钢铁、铝和医疗设备征收了新的高额关税。欧盟星期三亦采取行动，提高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之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持续调查初步结果显示，中国的电池电动汽车价值链受益于不公平的补贴，伤害了欧盟的竞争对手。耶伦在礼拜四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存在制造业企业亏损比例高，和其他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相比储蓄率高，以及限制性投资政策等问题。今年四月耶伦访华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共发出强硬警告，中共经济体制下的产能过剩危害外国公司的利益。另外，耶伦在礼拜四的演讲中明确表态，美国不赞成对中国进行全面的脱欧，认为这样对美国经济将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不过他强调，只有在确保公平竞争的基础上，美国才可以由中国市场的潜在经济利益中受益。 G7 峰会正在意大利普利亚举行，峰会东道主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峰会第一日结束后宣布，我们已经达成政治协议，年尾前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0亿美元的额外财务支出。这项宣布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的一项胜利，他一直督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同意他提出的向乌克兰预付资金以帮助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计划。拜登礼拜四夜晚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七国集团的协议再次提醒普京，我们没有退缩，事实上我们正企在一起反对他的非法侵略。同拜登一起旅行的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当日表示，美国将不会成为和其他七国集团成员组成的贷款银团的一部分。其他七国集团成员预计将会宣布本国愿向乌克兰提供多少资金。今年五月，欧盟就一项相对没那么激进的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将为乌克兰提供每年产生的利息收入。根据欧盟的规定，冻结资金的制裁制度必须由欧盟27国成员国每六个月一致更新一次。那位拜登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表示， 德国、法国、意大利、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已承诺保持这一项资金的冻结状态，还将会寻求全体欧盟成员国的批准。这位官员补充说，还需要敲定其他要求，包括欧盟的采用以及贷方、乌克兰和任何中介机构之间的合同。今年四月，拜登签署了一项立法，扣押被冻结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大约$50亿俄罗斯资产。被冻结的$1,900亿俄罗斯资产大部分在比利时，其余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礼拜四夜晚，泽连斯基和拜登签署了一项单独的双边安全协议，协议概述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